大家好，欢迎收听硬地骇客，我是 Settle，
我是一笑，
我是龟龟。
本期节目由 Podwise 赞助播出。 Podwise 是一款为播客听众制作的 AI 学习软件，产品的 slogan 是 Read Before Listen。 Podwise 通过 AI 对播客内容进行转录、提取、总结、分析等一系列操作，帮你掰开了揉碎了硬核的播客内容，同时与 Notion、Readwise 等平台的打通，嵌入知识管理工作流，协助您的其他包括新闻、Newsletter、Blog 的内容，帮你打造第二大脑。 Podwise 也为本期听众准备了三个五折优惠码，针对本期在小宇宙与我们互动的精选回复，欢迎大家踊跃来玩。好的，那开始我们本期的节目吧。最近 Manus 的横空出世让 Agent 的这个概念又受到了巨大的关注啊，连 A 股都出现了 Manus 概念股啊。不过我们今天不聊 Manus 啊，我想跟大家一起来聊聊 AI Agent 这个品类啊。我算了一下，从 AutoGPT 开始啊，到今天其实已经快两年了啊。但是我感觉 AI Agent 的这个概念就一直有点雷声大雨点小的意思啊，所以我就想讨论一下，说今天是这个时间点到了吗？还是说这个又是一轮新的炒作？那这个炒作过后，然后热度过去了，又会一样归于平静啊？那我们今天就跟大家一起讨论一下这个话题。首先我想跟大家掰扯一下这个定义啊，就是到底什么是一个 agent。 那我为什么想问这个问题啊，因为 Manus 在宣传的时候他在讲说他自己叫通用 AI agent， 对吧？那我做一个天气预报的一个功能的一个 agent 是不是也是一个 agent？ 就我感觉好像啥都能叫自己是 agent， 就是感觉这个 agent 这个概念有点包罗万象的那种感觉呢。就这个 agent 到底就怎么去定义这个 agent 呢？
对，其实什么是 agent， 我自己都想过很久很久。像我们从传统的软件工程可能过来的，到人工智能领域，其实一直不太理解什么是 agent， 就总感觉这个是一个很迷糊的一个概念。反正现在给我的感受是啥呢？在 AI 领域的概念是真的很多，它造词的这种概念比我们传统软件工程造词要造的夸张很多。我们以前可能一个基数性的一个东西，可能一取个名字就是取得很贴近的一个东西，比如说我们以前做配置管理可能就叫配置中心了，对吧？那你可能现在在 AI 领域为了稍微存一点上下文数据，就把那个东西叫记忆了，对吧？对，所以这些这种造词的和我们以前的是那种概念是完全不一样的，所以我更多的觉得这有一定的概念的成分在里面的。然后最近刚好看到那个 Google 的一个产品总监，也是 GitHub 的一个 Copilot 的一个负责人嘛，然后他也在就是说关于代理，就是 agent 这个名词，他也觉得这个词其实不是一个好的名词，至少今天被大家讨论的过多了，过度使用了，不管是媒体啊还是行业啊等等等等，对这个词的有一定的滥用的程度在里面嘛，对吧？更多的是一种造概念的程度在里面，对。然后另外回到比如说什么是一个 agent 这个概念上来说的话，我现在反正总觉得有两个方面要去理解这件事儿。第一个方面就是可能从一个更抽象的程度，或者说从产品的程度，或者说从那种技术领域之外的那些人，比如说自媒体啊，或者很多人他们理解的 agent 可能就是一个真正的很高级的一个智能体，它能够帮你干很多很多的活，或者说能干一个特定领域的一个事情，就是一个比较抽象的概念。不会说这个 agent 它具有一些什么自主意识啊，或者说它能够去感知环境啊，能够去获得一些反馈，然后再去修正自己的一些行为啊，或者说结果啊之类的。这种话其实你听上去它很抽象，对吧？就你从技术的角度，其实你很难去理解这件事儿，它究竟是一个什么东西。这个我觉得说是一种抽象的概念，或者说从现在大家去定义产品的这样的一个比较高维度的一个角度去看 agent 的话，它可能今天大多数的人认为这样的东西是一个 agent， 反正就是一个智能体，它是具有一些智能性在里面的，对。但是我觉得从开发的角度，或者说从工程实践呢，或者说从我们这些程序员的角度来说，你最终还是要回到怎么去实现一个 agent 的角度去看待什么是 agent。 因为你如果不能从实现的角度去定义什么是 agent 的话，其实你最终是没办法去实现它的嘛，没办法去把这个东西给做出来的，对。因为太抽象的概念是没办法落地的，对。所以从这个角度我觉得来理解 agent 的话，我就发现今天大家 包括那些什么 AutoGPT 也好啊，还有微软的什么 AutoGen 啊等各种框架里面，大家去定义什么是 Agent 的时候，你就会发现 Agent 可能就是一个大语言模型，再加上它要扮演的一个角色，就是这一个对象，在我们的程序里面这样的一个对象，它可能是由某个大语言模型来承担的，然后给它了一些 prompt 的描述，它可能扮演了一个什么样的角色，它能做什么样的事情，这样的一个组合就代表了一个 agent 的实体，然后在一个可能框架内可以同时运行很多很多的这样的一个实体的组合，然后他们可以协同的去完成一件更大的事情，更复杂的任务。从这个角度里来理解 agent 的话，就更符合程序员的思维了，你可能就有办法去实现一个，不管你是一个小到一个天气，还是大到一个像今天的 Milos 啊，或者说其他的一个东西，你就感觉好像也没有那么难理解什么东西，我要从环境获得反馈，然后去智能决策，就这些听上去就很复杂的一个东西，其实好像你从这种角度去理解，好像它也没那么复杂了。对，这就是反正我一直反正觉得这个概念还是挺迷糊的。
对，你如果说 Agent 这个词本身啊，就是不讲 AI 这个语境的话，它本身使用就很宽泛，如果你翻译成中文的话，像什么代理人啊、经纪人啊、经理人啊、中介啊，可能还有猎头啊、专员啊，还有特工，对吧，还有间谍，
没错，
都是 agent， 反正就是这些词就是都有一个说帮你去干或者说代为执行的这个意思在，都可以算。那比如说猎头就是招聘的 agent 嘛，他因为帮你招聘嘛，然后你可能旅行社专员，它其实就是旅游的 agent， 因为它帮你订票啊，或者说规划旅游线路啊之类的。那特工怎么算？特工就是国家机器的 agent， 对吧？带国家执行秘密任务，就按这个意思，其实几乎什么职业你都可以往 agent 这个词上靠，所以就非常宽泛。但是，放到 AI agent 这个场景下，那你理解说我 AI 带你去做各种事情，那叫 AI agent， 好像也确实就也是这么个意思啊。翻译成中文的话，AI 专员啊，像你说的，这位是你的查天气 AI 专员，这位是你的市场研究 AI 专员，那 Manus 就是你的通用 AI 专员，对吧？啥都能代替你去做，但实际上 Manus 并不是真的啥都能做。
对
对，但这里有个很重要的特征，我觉得有必要单独拿出来强调一下，就是 AI agent 它其实更加强调自主性，就是无需持续的人工干预，我觉得有别于之前的像 AI assistant， 就是助手嘛，然后还有包括以前更多像这个 AI 的使用场景其实是 chatbot， 对吧，聊天机器人。那 AI agent 其实是它应该有的特点是说它能够对目标进行持续的自主的推进啊，包括你说我自主的去设定计划呀，然后去获取数据啊，以各种可能有效的方式来使用和处理数据，比如说去把它做成图表啊，甚至 Manus 还演示说啊，我去做个网站给你展示这些数据，对吧？那其实最终就是为了去达成你交付给他的这个目标。那还包括说多个 AI agent 之间可以协同，这个我觉得是有别于说传统前面像 AI 助手或者说 AI 聊天机器人之类的重要区别。只不过呢，这些特征在 agent 过去指代的人这个目标上，它其实是自然而然的特质，对吧？人自然就会干这些事情，但是你放到今天的 AI 语境上，其实就可以算是比较先进的特性了。那这个是其实就是 AI agent 它比较特别的地方，相对于人的 agent 这个词来讲啊。然后我还去查了一下，我原本总以为啊 AI agent 这个词是大模型出现后才有的，
嗯，
结果发现这词岁数比我们都大。
对
对，他可能是1960几年还是五几年的时候，就是由马文明斯基图灵奖的得主啊提出来的。对，已经有点历史了，所以可能也确实跟今天的这个他最初的这个提出来的这个时候，可能跟今天大家想要去表达的也有一些差距了。对
对，我自己觉得这个 agent 这个概念混淆有一个很大的一个原因啊，我们以前在写框架，然后那个框架里边可能有一部分的内容需要到别的地方，然后去把内容传回来，我可能会写一个叉叉叉 agent， 对吧？到别人的程序里去执行，然后把那个东西传回来，对吧？但这个 agent 是我们以前经常写的时候，我们会这样子去用，对吧？但是今天到这个逻辑上面的 agent， 到 AI agent 的这个逻辑，跟我们那个逻辑好像就不太一样了，对。那当前的这个 AI agent， 我觉得它很核心的能力就是它可以执行很多很多个 task。对吧？比如说我们刚才讲说去查天气， 对吧？那真正去执行查天气的那个动作，它其实就是一个 task。那 task 怎么讲？就简化一下的话，我觉得它可能就是一个 function 嘛，对吧？那 AI agent 它其实说白了就是利用 LLM 去做 function calling， 对。然后这个事情追根溯源来讲，一开始应该是 ChatGPT 开始做的嘛，自从有 LLM 之后嘛。对，就我想问一下，就是这个 function calling 它具体是怎么被调用的？我其实不太清楚，就是因为 LLM 跟 function 本身是带参数的嘛，它是需要被调用的，但是这个 LLM 是怎么跟 function 结合到一起的？它背后是怎么实现这个调用，怎么实现返回的，怎么实现输出的？就这个部分我真的不太清楚，对，能不能给我们介绍一下？嗯，
其实一刚开始说实话，就是那个 ChatGPT 推出这种 function calling 这样的功能的时候，我自己也觉得说 LLM 可以这么强大的吗？它都可以自己去获取天气，或者说去获取一个比如说 Hacker News 上的一个 post 的一个列表，它就已经这么强大，可以到这种程度，我说那可能我们程序员可能真的是没啥用了已经。对，如果有这么厉害的话，我觉得对。最后当你可能去看了它的介绍文档过后，你会发现这个功能它并不是你想象中的那个样子。对，其实包括今天我和很多非程序员或者说不是开发者的同学有时候在聊天的时候，他们总会提到一点说，哎，现在的大语言模型都可以自己去执行工具了，执行一个动作。就他们的理解其实是说，是大语言模型 GPT 或者 Gemini 他们帮你去做了一次 Google 的搜索，或者说去获取了一个天气，就是做了。但其实本质上它不是这个样子的。对，所以说我们今天，当然我们回到从程序员的视角来看这个问题的话，编程的角度来看的话，那其实它大概就是有这样的几个步骤。那其实我们一看这几个步骤就知道了，哦，这个其实与大语言模型没有任何关系。那第一步就是比如还是就用问的这个就是获取天气这个例子为例的话，那就是那我可能首先就要定义一个所谓的工具，定义一个你说的那个 task。那我去编程怎么定义一个 task， 不就是写一个 function， 写一个函数。对，这个函数可能有参数，但你获取天气可能需要有个参数，比如我要获取杭州的天气，对吧，可能参数就是杭州了，可能就是这个样子的。对，所以我首先要写一个 function， 然后带来一个 location 的一个位置这样的一个东西。但也可能你的 function 是去查询数据库，我的数据库里面可能已经存有天气，可能不是去调一个外部的 API， 对吧，我去从 MySQL 里面去 select 我的一个天气的数据出来，都是一样的。对，甚至是访问浏览器啊这些。总之来说，我就是先要封装一个函数，这是我的第一步，这是我的本地代码，其实这个时候与 GPT 没有任何关系。对，那第二步的话呢，可能就是在 chatbot 上去问了一个问题，说，哎，我要查询一下杭州的天气。这个时候其实当你把这个问题发送给 LLM 的时候，当然前面我们刚才说我们定义的那个工具，其实我已经给它注册到大语言模型上了，已经注册给 LLM 了。对，所以当你给它提一个问题的时候，那它这个时候就回去，哎，它会理解你这个问题，哎，发现你是要一个天气，但是我自己又不知道，刚好，哎，你又给我注册了一个工具的 list， 那这个时候我去匹配你的一个工具，哎，发现有一个工具好像可以获取到天气，所以它最后就会返回。这个时候 AM 返回的并不是一个正常的那个 answer text， 不是这样的了，它可能就是直接给你返回一个匹配到的一个工具的列表告诉给你。那接下来第三步，作为我们自己就是程序员开发者这一端，哎，我发现 LM 给我返回了一个匹配到的一个工具的函数的名字是叉叉叉，比如 get weather， 对吧？那这个时候我就可能，哎，发现我本地就是我之前定义的那个 get weather 那个 function 嘛，所以我就去执行一下我的那个 function， 然后并且 LM 他也已经把我说我要获取杭州或者北京的天气，然后他把那个北京杭州参数也返回给我了，然后我就给他传进去。对，所以我再调一下我本地的代码，其实那个真正执行 API call 的那个代码还是在我本地运行的，所以我运行完了然后就拿到了一个比如说今天20多度的一个这样的一个数值。对，然后我就把这个数值又再发回给大语言模型，发给 GPT。 哎，这个时候 GPT 收到了工具的结果啊，然后他在真正开始做一个 answer 回答 Eddie 的提问。所以你会发现他这个其实一来一回有好几个步骤呢。所以说 LM 在这里面起到了一个最关键的作用，就是帮你去路由工具。 对，他会帮你去匹配工具，说你现在给我提的这个比如 question 或者是做的是一个 query 查询，发现我自己没有能力回答你的时候，我会去给你匹配一个最合适的工具给你。对，就他其实做的是这件事情，其实他做的还是一个自然语言的理解。对，这个是我们传统编程无法解决的问题。比如说你说你要获取一个天气这句话，我传统编程我是没办法去调用 getWeather 这个函数的，但是大语言模型它天生的要解决的能力就是这样的一个能力，所以它帮我们处理了自然语言理解的这一个关键的步骤，所以剩下的事情那还是我们程序员自己要去做的事情。对，我觉得这是一个 function calling 或者说去执行一个 task 啊，一个 tool 的一个今天应该所有的语言模型的大概的一个步骤，都是这样的一个步骤。对，其实我们可以看出来，就像这种执行一个 task 或者说叫 function calling 的时候，其实它更多的时候就像获取天气一样，可能就是用来获取一个外部的数据，当然除了外部的数据可能还去做一个外部的动作，因为获取天气还是太简单了嘛。那我们可能说想去操作外部的浏览器怎么怎么样的，对，通过浏览器然后去访问一个网站之类的，就像 Manus 的演示的一些功能一样。对，这些都是做一些外部的动作，这就是我们之前有很多期的节目里面在聊，今天的 AI 可能更多的是扮演了我们的一个大脑，他们可以思考，可以决策一些结论，但是他没办法去操控外部的整个世界，就是没有手和脚这件事儿。但是现在有了 function calling 了，有了这些可以执行的外部的一些 tool 的这样的一些机制，其实相当于弥补了手和脚的这样的一个很关键的一个环节。我也觉得说这个可能是今天大家在理解 agent 上一个很关键的一个环节吧，就是说你一定要有这种执行外部工具的能力，可能对于一个比较通用或者说是比较智能的一个 agent 来说的话可能是这样的。那然后再补充一点哈，就是像 function calling 我们可以看到，我们除了可以去执行外部的动作或者说去获取外部的数据以外，其实我们很多时候可以用它去做一些意图识别，可以看那个用户的查询的问题，它的意图究竟是做什么。其实这件事情也可以直接用这个工具来做。那比如说我们自己在 Podwise 的那个 Ask AI 的功能里面，那我希望能够区分用户提的那个问题究竟是在做哪几类查询。比如他可能有些用户一上来就是在里面输入一个你可以做什么，或者说你是谁，就是提一些，这其实和我们刚开始预设的这个 ask 的入口，它的功能可能就是想用户来提一些查询播客内容的一些问题，但是你永远不知道用户会怎么去使用你的产品，对吧？对，所以他上来问的问题都很奇怪，然后比较可能就是你可以做什么，你是谁等等，就是这样一些问题。那这个时候我肯定希望还是给用户一个好的响应，有告诉他我是Podwise 开发的什么 Ask 助手，对吧？我可以给你提供一些叉叉叉叉的能力，你可以怎么去使用它。对，这是一个好的面对这种问题的一个回答。好，那可能用户也可能在里面去搜索，比如我最喜欢的一些节目，根据我的 list， 那有可能我去搜索关于 AI 的节目，我也有可能会去搜索节目的具体的那个内容的一些相关的一些信息，比如讲睡眠的呀，或者说讲 building public 呀，等等等等。那这些其实它的意图是不一样的。那其实我可以完全给每一种给它分类好了，然后每一个类型就给它定义成一个 function， 然后再描述好这个 function 它是干什么的。对，那这个时候再把它注册给大语言模型，那最后用户来到这个问题的时候，就靠大语言模型能够去帮我去路由好，做好匹配。这个用户原来来的是这一类问题，那我就给他这样的回复，在背后或者说查数据库的时候就用这种方式去查询。对，这也是一个比较好用的一个地方。对，否则的话你就要靠自己可能去写个 prompt， 然后去做用户的 query 的意图识别，先去判断他这个 query 大概是一个什么什么样的分类里面。对，然后最后其实本质上最后达到的效果也是一样的，但是可能function calling看上去很自然，很就是更流畅一点吧。对，
对，那我就有一个疑问啊，你说像function calling 的这个逻辑啊，就是它这种利用 LLM 来实现 task 调用的，就它的成功率是怎么保证的？就我感觉这里边有两种成功率啊，就一种是说 我定向的，我就想调这个 getWeather， 它是不是一定能够被触发，对吧？这是一种。然后还有一种就是在多个 task 的情况下面，我能不能找到正确的 task？ 比如说我现在我给那个 LM 里边，然后我注册了比如说十个 tasks， 对吧？那他能不能帮我找到正确的 task， 然后去触发？我就想问一下，就这种的成功率它是怎么保证的？对，
我觉得这件事情肯定是属于你说的一个大语言模型，你支持了 function calling 这样的功能，然后这件事情呢，它一定是比较基础的门槛了。对，你连多工具或者多 task 都不支持，那肯定这个是用不上的嘛，对吧？但是呢，这个工具确实就像你说的，这个成功率这件事儿一定是有影响的。比如说像 ChatGPT， 它给出了一个 best practice， 里面有你的工具的数量可能最好控制在20个以内。对，你如果太多太多，那你可能是真的是会很难去保证这件事儿，就是保证这件事情能把你那个自然语言的那一句话匹配到需要用哪些工具，这件事儿就是一个大语言模型的能力问题，这是我们开发者里是无法控制的一件事情。当然你可以去优化这件事情，对。那比如说当你在定义这个 tool 那个外部的工具的时候，那它有三个很关键的信息是我们需要像写 prompt 那样去斟酌的，比如它的 name 名字，比如像你 getWeather，这个名字还是比较清晰的嘛，对吧？那一个 description 就是描述，那我们去写一个函数的时候，除了有个名字以外，其实我们人也是这样，你看到了那个函数名叫 getWeather， 它大概率就是 getWeather， 这个名字其实很关键。对，我们程序员老讲求可读性嘛，对吧？所以说对于大语言模型来说，这个可读性其实更重要。然后那个 description 就是相当于写一个 comment， 写一个注释，那这个注释就是你就是要给它描述的很简洁清晰易懂，对大语言来说可能比人的要求还更高一点。对啊，包括你的参数的定义，那你的参数比如就是我要获取杭州的天气给 location 啊，或者说某个国家 country 啊，这些你这个参数显然就是很重要的。比如你把那个参数定义成 country 一个国家，可能和你定义成 location它的表现可能有时候会不一样，因为它理解国家的话，比如你说我要获取美国的天气，它就能精准的找到了。但是有个参数你如果写个 ABC， 这个可能就有点就会有点误差了。对对对，所以说不能像我们平时写代码，我们因为经常自己写代码，可能在里面会去写一些参数 A 参数 B 参数 C， 对，其实我们人也不好读，那对于大语言模型也是一样的。所以这个就和我们平时开发一个函数功能本质上是一样的。对，就是要触发的准，就是要这些东西描述的很清晰很准确。对，第二个很关键的一个优化点就是涉及到多 task 多 tool 之间的时候，如果你这些 function 之间功能差异很大的时候，其实效果也会匹配的效果也会很好。比如说我提供了两个 function， 一个是 getWeather 对吧，另外一个是 search podcast， 那这两个东西明显都不是不同的领域的，差距很大。就从人的角度你一看都知道这个 getWeather 是干啥的， search podcast 是干啥的，对于大语言模型来说也是同样如此。对，那像刚才我前面就提到了那个我们在做意图识别的时候，比如说我要去 search podcast 是吧， with 一个 theme 一个主题 topic， 然后我去 search podcast with favorite 你最喜欢的，甚至是去 search information from podcast， 你会发现这三个听上去，你先别说大语言模型，就是你作为人作为一个程序员，你听上去有时候就迷糊了对吧，就发现他们反正都是在 search podcast， 只是他们然后有一个非常细微的差别。对，那这种情况它的成功率的控制上就要费事情很多了，就它的准确率就比那种差距很大的工具就要差很多很多。对，所以说这两个点我觉得是比较关键的嘛。好，然后剩下的我就说了就是大语言模型的能力了。当然我个人还是相信这一块，根据我自己反复去测试的话，我觉得这一块至少越往后面走，这个的保障性是会非常非常高的。对，作为开发者的话，你肯定是要根据你自己的场景然后去反复去调试去测试这个点的。对
对，听下来还是有种 trade off， 因为你自己用模糊的方式去查嘛，所以说它可能就会影响一些正确率，但如果你用精确的方式查，那它就不会那么灵活，对吧？就这两个事还是有一点 trade off 的。对，
是的。
对，那我就想到另外一件事儿，就是其实你看 ChatGPT 它有那个 function calling 嘛，对吧？然后我知道是 Cloud 其实它在前段时间也推出了一个协议叫 MCP， 叫 Model Context Protocol， 对，它好像是一个协议。我觉得啊，就自从它推出这个 MCP 之后，社区上对 MCP 的接受度比 ChatGPT 的 function calling 要高很多。比如说你像 Cursor， 像 Windsurf，然后他们在自己的这个 IDE 里边都支持了 MCP 协议，而且现在市面上面有很多的那种 MCP 集合站，就他在讲说，哎，我收集了很多人做的 MCP 都在这里，然后你可以选，选过来之后，你不管你在 Cursor 上执行 ，Windsurf 上执行，还是去 Cloud 的 Desktop 上面执行啊，我都允许让你去执行。
嗯、
我就想问一下，你说 Function Calling 跟 MCP 就他们算是两种协议吗？就是他们之间是个什么关系？
我觉得理解他们之间的关系也很简单，比如说可以简单的理解成啥呢，比如 function calling 它其实是一个底层的能力，比如说我们经常可能大家都能理解，我去开发一个浏览器的插件，那你可能说你开发一个浏览器插件的时候，你可能要调用很多浏览器提供的 API 的一些能力，这个比如说你要去给 Chrome 给你定义了一个标准，你去写这个插件应该按什么框架，什么样的一个种方式去写，那这件事其实是 MCP、嗯、对，你必须得要按这个方式去写出来的这个浏览器的插件才能在我的 Chrome 上运行，对，就这有一个 spec， 那这个我觉得它是属于 MCP， 但是你去写那个浏览器插件的时候，你肯定为了让你这个插件有用的话，你肯定得要去调用一些浏览器的能力吧，那否则就说你总不会总是写一个 Hello World 这样的毫无意义的插件嘛，对吧，你如果要想去真正的去干一些事情，那你肯定得要去调一些底层能力，所以说那个底层的能力其实就是 function calling， 对，这也是为什么有时候我们可能会觉得 function calling 没有 MCP 那么火，毕竟 MCP 它其实最终是封装出了各种的插件，那些插件可以被终端的 end user 可以直接去使用的东西，但是 function calling 它本身是一个程序员的东西、嗯、所以说这个东西它肯定就不会有那么多的人去关注了，对，它是一个两个维度。那我们再回到一个细节上来说的话， MCP 里面它其实真的就是在管理开发者最需要管理的三种东西，一类就是数据，这个就不用说了，对，就是我可能通过 MCP 的协议可以去获取一个外部的数据，比如说去获取一篇博客的文章，获取本地的 PDF 的文件等等，对，就是用来去管理数据的。第二个就是要管理，可以管理你的 prompt， 对，我为了执行这个能力，我写了一个什么样的 prompt， 对，那这个也是做 AI application 的关键之一。好，第三类就是我们刚才聊到的 function calling， 就是 tools， 诶，我这个 MCP 提供了哪样的一些 function 可以给你调用，对，这三类其实是属于三大类资产吧，我们可以理解成做一个 AI application 的话，对，那我们简单的其实去理解一下 MCP 的流程，其实就更理解这件事了。那你去开发了一个 AI 的 application 的话，那它首先会去访问一个叫 MCP 的 client， 好，这个 client 其实就是被我们集成到了 application 里面的一个，也可以理解成一个 SDK， 对，然后这个东西就去访问 MCP 的 server， 那这个 MCP 的 server 它可能就是部署在云上的远端的一个东西了，那这个 server 它在背后就可以去干各种事情，比如说可以从我的数据库里面去查询数据，或者说去调用 Google Search 的 API 去帮我去做拿到搜索的列表结果页等等等等，反正可以干各种各样的事情，对，它总之这个 MCP 的 server 就给我暴露出了这三种东西，三种可用的资产，对，作为 AI 的 application 你只需要去访问这三种资产就可以了，对，所以说如果我们自己哈，就你想给现在的那些 AI 的 application 或者说叫 LLM 的 application 去提供暴露你的数据能力的话，你就选择去开发一个 MCP 的 server， 然后就放到你刚才说的那些什么 MCP 的导航站，可能就有人来用你了、嗯、对，就是这个样子。但是呢，如果我们是 AI application 的开发者，那我们可能有时候想去访问别人的数据去做一个功能，或者说访问别人的能力，比如就访问 search 搜索的能力，那这个时候我们就去那些导航站上去找一个现成的别人做好的 MCP 的 server 去白嫖就可以了，对，这是两类人两类开发者对在干的事情，对，再说回到 tools 也就是 function calling 的话，对，那就是我们 就会去，你写代码的时候你肯定就会去访问这个 MP Server， 就会拿到一个在 MP Server 上托管好的一个这样的一个 tools 的列表。那其实这个过程就是我们以前去做微服务的服务发现。对，其实 MCP 的协议它本身就是一个传统的软件工程，它与 AI 其实没有任何关系，它本质上它上面全是传统软件工程的东西，比如它的通信协议对吧，它用双向的 SSE 啊，就是 client server， 这些都是传统的软件工程。所以说这儿本身就有一个服务发现， MCP 它本身扮演的第一步就是一个服务发现，我可以发现一下你上面有些什么东西，然后就在我本地可能注册一下，对，好，然后就接下来的代码同样就是回到了之前的 function calling 的流程当中去了。对，所以这样看就会发现 MCP 它其实只是一种管理方式，通过我这种协议来管理所有的这些数据啊，这些资产啊，一些能力。对，它是用了一种更加标准化大众化的方式来管理我们之前的 function calling。 对，就不用大家都从底层去从头写嘛，大家可以分享，可以共享，我觉得这也是一个，肯定是一个很大的好处。从生态的角度来说的话，
嗯，那就说 MCP 其实是定义了一种标准嘛，反正这种标准让所有的，只要你自己是一个工具的话，你可以去实现一个那个 MCP client， 对吧？然后你实现一个标准的 MCP client， 然后你就可以去调用所有的 MCP server， 对吧？因为大家的通信方式已经在整个程序里边已经完全被定义了嘛，在整个 MCP 的这个框架里边已经被定义过了。对，
其实 client 的话各种语言其实都已经提供好了嘛，所以说你只需要集成可能，对，主要是要我们要去实现 server 端的那些能力嘛，对吧？
嗯，对对对对对，是的。那刚才我们有讲说，你看 LLM 做 MCP 调用也好，做 function calling 也好，它其实有一个成功率的问题嘛。这个就让我有一点想到了另外一类产品啊，在 AI agent 在 AutoGPT 这个产品出来的这个过程里边，其实还有一类叫 workflow 类的产品，比如说国内字节做的这个 Codes， 对吧？还有那个 DeFi，对吧？就这些 workflow 的产品，我感觉他们是可以解决这个调用稳定性的问题的，对吧？因为它是靠程序链接起来的。那我就想问一下，就是这个 workflow 跟 agent，就他们之间是一个什么样的关系？是一种竞争的关系呢，还是其实是可以合作的？还是他们之间是一个什么关系？嗯
嗯，其实我觉得这个问题真的是很好的一个可以探讨的一个问题啊。就是这也是我觉得今天在整个开发者社区里面其实争论的最多的一个问题。像什么传统的软件工程过来的程序员其实都知道 workflow 是一个靠代码控制的，那所有坚持这条路径的人都是觉得可控性这件事情很好，对吧？那一定很好，只要我能写代码，我一定能让它百分百的运行的准，就是这件事儿是这一帮人今天特别坚持的一个观点，我觉得这个是对的。另外今天就是确实有很多的一些新人啊进入这个领域，他们其实更崇尚这种今天说的那种不受 workflow 的这种规则控制的 agent 的这种很放飞自我的这种模式。就是抛开技术的话，我觉得这也是一个很有意思的一个现象哈，就是也算是一种新老的观念的冲突，我觉得。对，反正我觉得这个还挺有意思的啊。当然这是一点点观察吧，对，当然这个没有什么结论哈，就是大家可以有自己的思考就好了。对，那回到纯技术问题上来说的话，那在实际应用的开发中，其实我个人是支持 workflow 的，至少今天的话。那在去年就是2024年年底，不是那个 Anthropic 他们总结了一个 building effective agents 的一个模式的一篇文章嘛，那篇文章也很火。对，其实那篇文章里面讲的东西就是大多数我觉得是今天去构建一个 AI 应用涉及到的所有的内容，其实本质上就是 workflow 的一些模式。但是 workflow 我觉得这个东西没什么特别好聊的，因为大家都能理解这件事儿。对，但是呢，如果回到 agent 的话，就是我觉得今天又有一点新的，因为我们自己其实是从 workflow 做过来的一路，比如说我们去做 podwise 的话，那我们一路可能从什么我们要下载音频开始，然后去做 transcribe 啊，最后去做总结，总结里面又分了，因为总结阶段其实是来到了大语言模型的阶段，那在这个阶段里面其实我们把它拆成了很多很多的步骤，比如说可以去总结章节，总结完了又可以做提取什么 QA 啊等等等等，做 mind map， 你会发现每一个功能点都是被我们拆到了 workflow 的一个步骤里面，或者说一个具体的一个 task 里面去完成的。那在这个 task 里面其实做的事情就非常简单了，你可能对吧，就是用 prompt 去处理相关 input 进来的数据，对， 这反正就是 workflow 的思维，这里面我觉得没有什么特别过多讲的东西。然后我觉得我自己可能还是有一点在认知上有一点点的改变。对，虽然说今天你让我去做一个新的东西，可能我也会用 workflow 去快速拿到那个效果稳定性，但是我觉得今天 agent 确实也有一些道理在里面。对，也就像刚才龟龟也说了，现在的 agent 可能更强调一些自主性，这个确实现在在我的脑子里面，我觉得 agent 也是他一定具备自主性这件事儿，就他能够自己做 planning， 就是我给他一个任务，给他一个目标，他能够自己去做好 planning， 做好规划，做好 to do list 要解决的问题，最后你再去做分析做推理也好，最终还有去调用外部的 calling 一些工具也好，那最终再给我一个结果。但这个链路听上去就很长，并且也不受 workflow 的那种环节的控制。对，但是我觉得这个就是确实挺 fancy 的一件事情。所以说我自己也在最近也在思考，也在尝试说，比如说我们回到播客总结这件事情上，那理论上其实可能最好的一个就是很 fancy 的一个形态是啥呢？比如我给他提了一个任务，说帮我总结某个节目的这样的一个任务给他，可能最多再设定一个目标，把他剩下的这个 agent 就能够自动去，首先第一步就是帮我做一个 planning。 其实做 planning 这一步它显然是非常非常关键的，其实把 planning 做好了，后面的过程其实就会简单很多，然后最终再去做执行，最后过生成一个整个的一个总结的报告嘛，对吧？看我们今天的 workflow 的样子，它其实有个很大的问题，它生成的内容就是什么章节 takeaway 对吧， QA mind map， 就是整个你会发现它任何节目并且对于任何人它其实都是一个统一的模板。我觉得这个东西它可能有点不太符合 AI 时代的那种样子，反正这是我走到今天的一种感觉，就它是一个统一的模板，所有的东西都是统一的，所有的节目是统一的，面对所有的人也是统一的。对，它不知道这个人的喜好，也就是说它没有记忆能力，就它记不住这个人。比如我现在可能关注 AI 的播客，然后在 AI 播客里面我的关注点肯定和龟龟和 Site 的关注点是不一样的，那这个很正常，我们三个人去读同一本书，最终给大家留下印象最深刻的事情一定是不一样的。
嗯，
看一个电视剧也是不一样的，看一部电影大家的笑点，我相信大家都是有自己的不同之处的。对，所以说我觉得人这件事儿其实真的很重要。所以说为什么 Agent 里面有个概念叫记忆 Memory， 所以我觉得它的存在确实是有道理的。对，好，所以这就是我觉得说我们今天去思考这种总结类的东西，不管你是在总结播客还是总结文章，你是不是能够根据这个人的喜好，或者说还要根据这个类目标内容，它是一个讲相声的播客，是一个单口相声，还是说它是一个访谈节目，还是说它是一个讲历史文学讲技术分享的，就像我们今天这样，那他们的内容形式啊或者内容点都完全不一样，那其实他们可能在总结之前的那个 planning 出来的任务就应该是不一样的，它就不应该是一个固定的套路和模板。对，所以这是我觉得说 agent 这种模式让我觉得说它可能确实具有更高的智能性。对，所以这是我今天还比较认可的一个方向嘛。从这样来看，就是 workflow 归在啥？归在稳定高效，对，拿结果很快。而 agent 的方式显然就是能给人的那种想象空间很大很 fancy， 如果你做到了那个成果那个结果的话，它明显就是一件震惊能给人更多的 aha moment 的这种的一个形态。对，那我自己今天比较倾向说这种无规则少规则的 agent 能够让他们去自主探索。对，这里面可能就是没有规则，没有 SOP，没有 prompt， 但所谓的没有 prompt 就是没有那种长 prompt。 对，就像我们可能给一个员工去分配了一个研究的主题，他自己去折腾，你没有给他设定任何的框架，对，那可能一两个月过后他就可能会给你一个成果，那这个成果可能是惊喜也可能是惊吓。对，所以说因为我一直最近在思考这件事儿，你可能从这个 agent 的事情你就会发现一点哈，就是说今天比如说为什么大厂的创新可能有时候要慢一些，小团队或者个人有时候他创新就是会快一些，他可能点也在这里，那大厂可能更讲求 SOP。 对，你看我们在大厂里面会发现所有的工作岗位都有自己的 SOP。
嗯，
你会发现所有的人都要遵循我们这个 SOP 去做事情，那 SOP 这种东西，它的好处当然是有它，就像刚才我们讲 workflow 的好处就是保证了我的下限嘛，对吧，就是我的工作的下限一定是有保障的，我整家公司的运行的那个最低水平我们都是清晰可见的，有保障的，能拿到那个结果的，但是它的上限可能就太低了，对，所以说没有规则没有 SOP 往往可能会带来一个很好的上限，对，反正这是我自己今天感觉就是 workflow 和 agent 的一点反正值得大家去思考的一个东西吧，对
对，其实一下说这个是挺有意思，怎么说呢，就是你比如说你去招人的话，那对于人这个 agent 来说，其实你本身就是会对他有不同的职能有不同的期望，对吧，比如说他是个研究员，你当然希望他给你一些惊喜，但是如果他就是个车间工人，你可能就希望他不要去做任何的自主发挥，按照这个标准的这个 SOP 能把事情做完就好了。那我们其实对于这个 workflow 也好还是 agent 也好，可能期望也是一样的，就是在某些场景下我们希望它稳定有下限，但在某些场景下我可以接受它给我惊喜。那今天其实很多时候 agent 呢，它会让你先去做一些判断，那比如说 Gemini 的那个 deep research 对吧，你给他一个目标说你帮我去研究个啥东西的时候，他首先会说我打算怎么怎么做给你看一下，对，然后让你去选说你要调整这个计划呢还是说就开始执行，那你其实怎么说呢，这么一个交互能够让你大概稍微能控制一下它，但是确实过程并还是不是那么可控的，然后结果可能还是会就是有一些惊喜的，所以我理解其实这两个东西呢看需求吧，而且其实是可以协同的。我去查资料的时候啊，有一个文章讲到说有一个趋势，是很多人认为说 AI agent 应该往更小更专业的方向去做，就是每一个 AI agent 能做的事情都很专业精准且强大，然后做成一个很完善的这个 AI agent 的生态之后，那上层还会有一层协作的这一层，那这层协作的层可以是不同的方式，就比如说 workflow 对吧，它是去保下限的，同时也是保效率的一种办法，那你再套一个 AI agent 说让他来做这个总协调总指挥，那就可能更加灵活对吧，可期待他的结果，所以我理解这两个东西不是说我就是要二选一去选一个来用，而是说你要看不同的场景你可以去选不同的方式，但是它其实不冲突，它其实是一个调度的作用，对
对，你这个逻辑挺好的，就是现在很多写代码的都是用 DeepSeek R1 做一个 planning， 但是执行的时候用 Sonnet 3.5 3.7 去做执行，
没错
是吧 对吧，用这种方式然后来提高它的整体的那个就是效果可能会更好一些，对，我觉得一笑刚才讲的那个公司的那个事儿，类比一下 workflow 跟 agent 然后跟公司里边的 SOP， 我觉得这个还真的挺有意思的，对，我觉得如果大家对这方面有别的思考或者说你有别的不同意见的话，也可以在下方跟我们留言大家一起讨论一下，对，我还想到一个问题啊，我感觉啊就是现在不管是 workflow 还是 agent 都不太好解决这个牛鞭效应的问题，就什么是牛鞭效应啊，这是其实是一个供应链里边的概念，当我的一个需求方比如说我这边要采购1000个冰箱，前面的那波人可能他就会采购比如说1200个压缩机对吧，这个压缩机再往前那些人可能会采购能造出1500个压缩机的那些钢材啊等等之类的，就是会产生这样子不断循环的这种牛鞭效应，对，因为 LM 本身它其实也有这种幻觉嘛，对，然后还有就是在每级的这个调用过程里边其实它一定会存在信息损失对吧，比如说当我链路越长的时候，不管是 workflow 还是 agent 就感觉说他们的效果应该会越来越差，因为我自己没有去做过 agent 跟 workflow 的开发，我不知道这个在现实中是不是真实存在，这只是我的一个设想啊，我在想这个牛鞭效应这件事儿，对，然后如果真的有这个问题的话有没有好的解决办法，
对，现在去翻看我们早期哈，我们自己的话比如说 Podwise 以及翻看早期很早很早的那些节目的那总结的数据的时候和今天去对比，就会明显的看，就像你说的这个牛鞭效应的问题，这个信息损失一级一级的信息损失非常非常的严重，对，这个就说它是一个肉眼可见的，为什么那个时候的严重，就是你说的这种牛鞭效应带来的问题，那我们可能那个时候为了顾及成本，早期的整个大语言模型并且成本也很贵嘛，对吧，
嗯，
那你可能去做的时候就是这样的，我第一步比如做一个 chapter 的总结，章节的总结过后，那你再去做总的总结的时候，你可能就会直接用章节的总结去聚合然后再总结嘛，对吧，比如说你不太会用原始的信息去处理每一级的数据，就是你会 用一种方式，就是后一级能不能依赖前一级，如果可以依赖那就先这样依赖吧。但这个是一定会有你说的信息损失的问题，并且在一环一环里面就逐渐被放大的很大了。其实到后面的话，对，当你运行的时间越长就放大的很大。对啊，这些其实我觉得后面随着这些大语言模型他们自己在开发在训练的时候，他们也知道开发者可能会遇到很多很多的这样的一些问题。所以说比如说后面当然除了像救命来率先在国外便宜了过后，除了成本下降，成本下降是一个非常非常关键的问题。你首先要知道它成本下降过后，那我可能会选择说我每一个环节都是独立的，都可以在原始的数据上去做分析，我可能就不想让它有信息损失。首先我有原始的数据，然后同时我还可以把前面的那些数据作为辅助信息加进来。所以说其实每一个环节的信息还变多了，往后面走的话，对，它其实是这样的一种关系。那这种关系显然就必须要来自于那个大语言模型便宜了这件事儿，否则开发者你就是用不起的。对，所以说后面就越来越便宜，那你可以发挥的空间在信息的损失这件事情上就游刃有余很多了。对，然后为了进一步去降低这种信息损失这件事儿，比如说现在各大语言模型又支持了 context cache， 就是 cache 这件事儿，其实当然 DeepSeq 其实做的非常非常的好。比如像 Jumi 来的话，就还是以我们自己 Podwise 为例，那我们可能经常要面对一个几个小时长的一个播客节目，那个 token 确实是非常非常的多，任何一个节目可能就是几万、十几万的 token， 很正常。对，那这个时候，比如说你先去做一个章节的总结，然后再去里面提取 QA 或者做 mind map， 其实每一步如果你都想在原始的这个信息上去做分析，那你肯定就是要付出很多很多 token 的成本在里面。那这个时候他们就开始推出了这种 context caching 的这种技术，让你可以去把你的原始的大的那个 transcript 文本给缓存掉。对，这个东西只要缓存下来，你可以记这个缓存，每次就去不断的去分析，就像对话一样，你可以记这个缓存去对话了。那这个缓存过后的 这些 token 比不缓存要便宜很多很多了，又要便宜很多很多。就我们今天所有的人在聊成本的时候都是聊的不缓存的成本，对，所以说只要一缓存过后还会砍掉好几倍的成本。所以说这个时候你可以在上面发挥很多很多的事情了，就像我们今天就已经完全是走 cache 的方式，所以我们做所有的任务都是在 cache 上原始信息上去做分析，甚至还加入前面步骤产生的中间结果，所以它信息量其实本质是变多的。对，但要达到这样的一个效果，信息量变多，其实还有一个东西，就是我们说的那个上下文要变大嘛，对吧？就是 Jumilai 在这一方面很有优势，就是 Jumilai 一上来都是百万 token 的上下文，这个已经超越了很多很多大语言模型，所以说他在做这件事情上，解决这个信息损失这件事情上就会方便很多很多。对，当然今天其实有很多很多的 agent 方式，包括像 Meles 也好，还有 AltGPT 啊这些。为什么 AltGPT 在早期大家都觉得它成本贵嘛，对吧？就是这些 agent 方案，包括我们刚才聊的，我现在我们期望的 agent 的方式，比如自己做 planning， 自己做规划，然后自己再反复执行，拿到一个期望的结果。其实所有的这些方案，他们都是在，我是觉得说他们都是在燃烧 token， 反正都是忽略 token 的成本不计。对，就是疯狂烧 token 嘛，把这个 token 的数量烧上去了过后，这个信息自然就不损失了。对，不对，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关键的，就是今天有很多很多的产品，对，但这个不是我们一刚开始的理念。对，我们从一刚开始在这件事，就是我们其实可能很多时候在某个任务上效果它做的可能不是最好的，但是我觉得我们一定是在效果和成本的平衡上做的最好的。对，所以说我们的理念一上来一定不是燃烧 token。 对，所以说我觉得这些吧组合起来可能对你所谓的这个流变效应是一定程度的解决的。对，
对，你刚才讲这个燃烧 token 这件事儿，就是因为 Meles 他第一天火了之后，第二天他们举行了一个小的一个发布会也好，见面会也好，有一批人在里面嘛，然后他们在里面就披露说 Meles 的一次任务执行然后要花大概$2。
对啊，这个就很贵很贵了已经。
对，然后我听了这个之后，我就在极客里面发了一条，我说一次执行要$2的话，我就在想说 Meles 到底要怎么赚钱，就它的商业模式到底是什么，我想不清楚。
没什么，有 VC 就好了嘛。
对，然后我在下面提说，我说 我说 Manus 这件事儿到底是 to B 的还是 to C 的还是 to VC 的现在看起来 to VC 可能是最成功的啊
对
对回过头来刚才一笑也在提到说 AutoGPT 嘛对假如以 Manus 为通用 AI 真的标杆的话那 Manus 跟最早在2023年AutoGPT 现在 Manus 跟之前的这些框架就本质上有什么不同吗它进步在哪儿了
首先哈我自己是觉得 Manus 是并不通用的哈虽然他自己是觉得自己是一个通用的 agent、对因为我觉得通用 agent 的话最终还是要我们之前可能一直说的 AGI 的那种吧可能吧、才能称自己为通用吧当然这个不是重点了我们就忽略吧这个可能也就是一个营销的 keyword 而已那回到 AutoGPT 然后微软现在也有 AutoGen 啊等框架、我觉得这些东西可能他们确实还是更停留在框架层面就你可以基于这些东西去做很多自己的事情出来对但 Manus 其实确实人家已经是一个面向终端用户的一个产品了我觉得这个他们可能还是不太一样的对但如果我们抛开产品这件事情不谈只回到从工程上面来讲的话我的观点是肯定是没有质的突破的就是没有那种本质性的工程上面的突破我们不谈那种大语言模型哈只谈软件工程的话我觉得也没什么突破对它本质上还是属于一个在应用集成上我觉得做得挺好的一件事情对当然我自己哈也比较喜欢他们那个 planning 啊然后在执行 planning 的整个过程的那个透明的那个程度的设计哎我觉得这个东西挺好的就是让你看见嘛我看他们最近也有在其他播客里面也有讲到这个点他们专门就是让你看见这件事儿。对那这个事情它其实和那个 DeepSeek 让你看见它的 thinking 的过程其实是一样的嘛因为早期的 GPT-OE 它的那个 thinking 过程不是不让你看的嘛但是 DeepSeek 做了之后这个不是当时大家也觉得说哎这个东西好啊对吧能够看到它是怎么在想的对其实怎么想的就和你在怎么做 planning 的这些其实是他们是有点一样的味道在里面对但是这种设计其实我发现哈在我们传统的整个软件开发里面其实是很少见的你不太会把内部的状态直接暴露给 end user 对我觉得这个是好像我们不太会有这种情况出现的对这个我觉得是值得今天所有的 AI 的应用去参考的一件事情因为我一直在想这个就是今天大家为什么除了程序员嘛可能程序员有时候对 agent 这种概念确实不太感冒觉得它就是造的一个概念对就像那个 GitHub Compiler 的负责人那他显然也属于程序员开发者这个范畴嘛对吧他就很讨厌这个概念我觉得可能对于这些技术人员大家可能对这些概念确实没那么感冒但是从产品的传播的角度从自媒体啊这些角度他们可能就很感冒这个词觉得 agent 对对对但是呢他觉得说一个 agent 的话就是因为在他们的那种可能人的那个意识里面会觉得 agent 是一个智能体有点像人一样至少造出来的是一个人工的一个智能体那我要能够实实在在的看得见摸得着哎，我才会觉得它是存在的就是会有这种感受它和传统的那个软件可能还不太一样传统的软件你就是给它一个界面有功能你可以操作就可以了但是今天 agent 它好像是一个活生生的东西你可以理解成就是我们会认为它是一个活生生的东西甚至它实际上就是一个传统的程序好像也没什么太大的差别对如果你从这个角度去思考的话觉得说 agent 它是一个智能体是一个活生生的一个类人的东西的话诶我能够看见它看见它正在做什么在 thinking 在 planning 在做什么动作哇这个就感觉它真的存在一样的对可能就会有这种感受吧所以说我觉得这个让用户看见反正有点意思哈对当然这可能是我自己的这种一个大脑的意识在这里面存在啊这个确实让我想到另外一个东西就是以前我们其实也在说一个好的产品它可能不只是让你好看好用因为我们在传统的产品里面其实我们首先好用其实是基础门槛对吧你必须要做得好用有价值对然后其次然后你的产品做得比别人漂亮又更好一步了对然后大家说你的产品如果还对用户来说挺好玩的那你就更好了对所以我的理解像 Manus 啊这种看得见它可能就有一点点的那种好玩的属性在里面 那你说它有什么用吗？其实它没什么用，对吧？用处就没有那么大，肯定赶不上你这个产品本身提供的能力那么有用。对，那可能就是稍微好玩，哎，我能够感受到它的存在。
对，我比较同意易潇说的这个 Manas 的这个说法，就是它并不通用啊，甚至也不专。其实就像不同的人有不同的专业性，小而专的这种 AI agent 能在更少的资源要求下，在特定领域拿到更好的结果。但这个专业性今天肯定不是说你专业查天气啊，专业做表格这个程度啊。Manas 现在能做的事情，我觉得其实是所有 AI agent 都应该具备的基础能力。因为你去看他做的动作的话，其实无非就是理解目标，然后制定计划，然后查资料、查数据，然后去使用数据啊。那我觉得任何一个 AI agent 就都应该是一个这样的过程。当然，今天就像易潇说的，他把这个东西拿出来给你看到了啊，那给了很多人就是一个比较直观的概念，说 AI agent 可能是怎么做事情的，点小小的震撼。但是这个视觉的震撼肯定是要比听别人说这个东西应该怎么怎么样要高得多嘛。这也是为什么他忽然就对吧爆了，就火了，算是火出圈了嘛，火出技术圈的这种是原因。但是他做的这些事情呢，我觉得还没有涉及到真正的专业性上的差异啊。就比如说，我希望 AI agent 帮我开发一个 iOS app 啊，或者说帮我去渲染一段，就是按脚本去渲染一段 3D 动画，这个事情就别说 Manas， 今天没有任何一个 AI agent 能够把这个事情做得足够好啊。那更不用说 Manas 的通用啊，去覆盖到这个事情上，其实肯定是不够的。在我的碳基大脑的概念里面啊，人因为这个脑容量和寿命的限制，其实每个人能做到的专业精通的领域是有限的。那我觉得 AI 其实也同样受限，它受限于算力和成本啊。那你可能算力无限，成本无限，那一个 AI agent 可以真的通用去做到所有的事情，但是它终究会受限到算力和成本。只不过这个限制是随着 AI 能力的提升，随着这个硬件的提升，可能在很短的未来内就大大超过我们的碳基大脑。但显然那时候我们对专业性的要求也会变得更高啊。今天我们对专业性的要求，我们对比如说哎，你是一个 iOS app 开发专家的要求，和以后这个 AI agent 变得特别强之后，我们对这个 AI agent 你是一个专业开发 iOS app 的 AI agent 的这个要求肯定也是不一样的。所以我是挺认可 AI agent 应该往专业方向去做的这么一个看法的。然后也包括说像 Manas 这样的，它其实可能你可以把它理解为它是一个专业的调度 AI agent， 或者说专业的管理 AI agent， 这样的方向是 OK 的，对吧？但是你说它真的是一个通用 AI agent 吗？我确实觉得说可能真的到哪天 AGI 要到来，然后算力和成本要无限，你才能够真正的到这么一个理想的概念。
嗯，对，你讲这个专业型 AI agent 其实现在像 WinSurf 里边 Cascade， 然后 Cursor 里边的那些东西，其实他们自己也把自己叫做 agent 嘛，他自己也在规划说到底应该怎么写这段代码，对吧？还有包括就像 Bolt 还有那个 Lovable， 他们本身是生成前端的嘛，其实他们自己内部其实也有一段自己的 agent 相关的一些东西。对，我觉得这些专业 agent 其实现在也赚了大钱了嘛，对吧？但反倒通用 agent，其实我倒觉得说，其实现在甚至可以把 Manas 类比成比如说 Deep Research、 Deep Search， 对吧，等等这些东西，它其实更多可能查资料上比较有用一些。反倒说我让它去真实做点事儿的话，可能它没有那么有用。比如说可能生成一个 PPT， 但现在其实 Cloud Sonnet 其实它自己也能生成 PPT， 对吧？其实大家都可以做 Artifacts，对吧，等等都可以。对，我自己也还挺认可说 AI 真的再往专业方向去做一些的。对，那回到最后啊，就回到我们自己啊，就说因为今年的这个 agent 的这个概念嘛，也是因为 Manas 可能突然爆火了一下，包括其实今年各种各样的 deep search 工具都出来了，对吧？你觉得说像我们，比如说就像 Podwise， 或者说就像我们硬地骇客，我们应该去拥抱 agent 吗？还是说其实现在我们用 workflow 来实现功能就挺好的？对，就这个你们有什么样的想法吗？
我的想法其实很简单，都是很务实的哈。我觉得做应用的话，特别是小团队吧，我觉得说你做应用，你刚开始就是要遵循简单原则，也就是怎么快拿结果，怎么简单怎么来。就像你刚才在 workflow 呀，或者自己随便调 API 呀，还要去做这种复杂的 agent 的模式的话，那一定是你自己随便调个 API 来的最快的，这个一定是的。产品在初期阶段，一定是这个模式，我觉得是最简单的方式。然后大家也可以去看一下那个 Anthropic 关于那个 Build Effective Agents 的那个总结里面， 其实回答了这个问题，说现在市面上有一些框架，他甚至把框架名字都点出来了，我相信这个东西对那些框架团队也是一个打击哈。比如什么 long graph 啊，来自于 long chain 的框架呀，等等等等，还有很多框架。对，然后他的结论是并不支持大家去用这些框架，所以我觉得他也是真的是在生态里面也是不顾及这些人的颜面哈，反正就是那种。对，他就说他给大家的建议就是，你只需要简单的去调他们的呀，或者这些大语言模型的 API。然后就可以很容易的去做到他给出来的今天的这些 LM application 的这些应用的这些模式，可能就是调一个 API 就很容易的去实现了。对，没错，因为今天 LM 大家去如果用那种流水线 pipeline 的方式去理解的话，那这些 LM 它的模式其实很简单，要么就是拆成了一个一个的 task 的步骤然后串联执行，对吧，要么就是并发执行，要么就是有个反馈循环，对，我生成的内容不好然后给你一个反馈让你重新生成，再加上工具的话，这种React 的模式就是我能够去执行一个外部的工具拿到结果，就是 get weather 刚才我们聊的，所以它的模式其实不复杂，就是对今天大多数的 AI 应用来说的话，我觉得它可能就是这样集成到你的应用里面，它就你就能够看到那个最保障的效果。对，所以这件事情我个人从开发的角度还是比较支持大家以刚开始这样去做的。对，但是还是那句话，我非常相信随着你的代码越写越多，你会发现你自己逐渐可能会出现一个框架的样子。对，这个我相信它一定会演变成这样的一个形态哈，就是像我们自己也是越写越写，你就会发现说你要管理的东西太多，比如你要管理很多的 prompt， 那你的 prompt 可能还有动态的渲染的，那这个时候就涉及到你一定有一个东西在管理你的 prompt， 然后最后你会发现其他的框架里面他们也有一个管理的 prompt， 只是管理的有没有你那么顺手而已。对，然后你会发现你要管理上下文，就像我说的，你可能在 pipeline 一个流水线或者说叫 workflow 里面，你可能前面生成的一些数据你希望作为后一步数据的辅助的一些信息拿去再去做一些 LM 相关的事情的时候，那这个时候你可能就涉及到很多的上下文的管理，那这个时候你会发现你也有了一个 memory 的概念，就和那些框架是一模一样的，最后你要调用 tool， 你发现你定义的 tool 刚开始定义一个两个还好，最后当你想定义十个 tool 的时候，你会发现你也有了个 tool 管理的模块，反正最后你做起做来你就会发现其实这个模式你也有了，大家我觉得反正这个东西就是这样发展的嘛。对，但是我觉得还是这句话，对于印地骇客来说，你可能刚开始去做应用你就是从最简单入手就可以了。对，如果你真的效果好，对吧，你的产品在市场上效果好，那你长期的要去维护它，那它最后怎么发展，你最后是用其他的框架冲起来还是你自己变成了一个框架的样子，我觉得这些都是无关紧要的事情了，因为你如果成功了的话，对吧，在不成功之前简单就是最好的最快的。对，当然除非你是 2VC 的，我需要去构造一个很 fancy 的东西然后一个很好的故事，那这个时候可能这种我们说的这种很暴力的直接调一个 API 套个壳，你就是告诉别人我就是调了一个 API 套了一个壳，对吧，就完成了这件事儿，那这个确实怎么听它也不 fancy， 对吧，怎么听也没有故事可讲。对，所以说 你如果要 2VC 呢可能就完全不一样了。对，
了解。我自己现在有一个感慨，就是你看大模型这件事从22年年底开始出来 3.5 嘛，对吧，到今天看似两年多的时间，其实如果从 workflow 到 agent 的这个转化的话，其实它也经过了一些，就是有可能你两年前写的代码跟今天你要做同一件事写的代码可能会差别非常大，这里边包括 LM 本身的进步，对吧，包括 context 的大小，对吧，以前很小现在很大，包括 agent 的能力，包括 planning 的能力等等之类的，就是以前我可能需要写很长一段 prompt， 现在我可能调一个 agent 也好干嘛也好，然后我让他自己做 plan 也好，其实我可能都不需要写 prompt，对，或者写一个很简单的 prompt 都可以。 对，其实事情的发展还是挺快的。对，
没错，
今天跟两位聊了很多，就是我自己反正也学到很多，然后也解答了我很多关于 agent 的疑问。对，我觉得如果大家对这个话题有什么自己的想法，也欢迎在下方给我们评论区留言，然后跟我们讨论。那我们本期节目就先到这里吧。对，我们下期再见，拜拜。
好，拜拜。
好，拜拜拜拜。
以上就是我们本期播客的全部内容，感谢大家收听，也欢迎大家踊跃留言。如果你喜欢我们，欢迎点赞并分享给感兴趣的朋友，
如果你在用苹果播客收听，也希望你花几秒钟给我们一个好评，这会让更多的人了解到我们。要是能再点击一下订阅，那就再好不过了。我们下周见。